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我们一起来仰望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在2000年前道成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你向我们显示了父神的荣耀，让我们一切信你的可以进入你的荣耀中，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谢谢你舍己的大爱，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有位学者说，如果把圣经比作一顶皇冠，那么罗马书就是皇冠中的钻石。罗马书在奠定基督教的神学思想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罗马书的1到8章讲了世人都犯了罪，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因着信而被称为义，进而成为圣洁。12到16章讲了基督徒的生活，中间的9到11章是一个插入，专门讲犹太人与救恩的关系。这个问题至今还困扰我们很多人，为什么多数犹太人并没有信耶稣？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是否神的应许落空了呢？其实早在2000年前，保罗就回答了这一个问题。11章告诉我们，这个奥秘就是到了末世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今天的经文，罗马书10章14到21节，在这短短的8节的经文里面，保罗在这里分析了以色列人得不着救恩的根本原因。这段经文的前面一节，我给大家念一下，罗马书10章13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是引自旧约约珥书的2章32节。显然在保罗的时代，有人认为犹太人之所以没有得救，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位死而复活的救主，所以他们没有求告。如果他们不知道这位救主，没有求告而不能得救，那责任就不在他们了。保罗站在历史的高度，从摩西的申命记、大卫的诗篇、先知以赛亚的警告，引经据典的驳斥这种谬论。保罗一针见血地指出，以色列人的悖逆是因为他们不顺从，不相信福音，这就是他们不得救的根本原因。下面我要分享的内容有3部分。第一部分，传福音。我用15节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来做代表，也是今天题目的前半部分。第二部分，人对福音的回应，这是题目的后半部分。第三部分，做基督的使者。我们刚才读过的15节这段经文，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这使我想起了一位宣教士。2001年的11月，是911发生不久，我和一位同工应一位在匈牙利做了10几年的美国宣教士的邀请，我们飞到了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当天下午，我们认识了陈颖彻长老，他是一位宣教士，在那里带领一个华人的教会。陈长老来自台湾，他来到美国以后，在芝加哥经营一家高级的海鲜餐馆，生意非常的好，是一个成功的餐馆老板。他本可以在享受在美国的舒适的生活，但是神呼召他放下餐馆生意，去做一位宣教士。他自费去了俄国的莫斯科，在那里向中国做生意的人传福音，在那里服侍了1年， 为了更好的装备自己，他回到美国进了海外神学院学习。50多岁的人要上学并不容易，为了服侍中国人，陈长老克服了一切困难，2年以后获得神学的硕士学位毕业，然后去了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带领那边的华人教会。我们教会多次到布达佩斯，与陈长老的教会有美好的配搭，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陈长老在匈牙利服侍了3年多，回到了美国。那时候他已经是60出头，是退休的年龄，可以在美国安度晚年。2004年9月，神又呼召他重返宣教工厂。他内心火热，不甘心在美国的安乐的生活，立志在福音未被传道的地方去开拓教会。他去了塞尔维亚，是前南斯拉夫的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他和当地的弟兄姐妹一起，2005年在首都贝尔格莱德的郊外建立了塞尔维亚的第一个华人教会。2006年他又在首都建立了第二个教会。那年的九月，我与同工第二次去塞尔维亚，当时他的脖子和肩膀有难以忍受的疼痛，他以为是因为搬家从郊区搬到首都造成的。我们在那里一周，他忍着剧痛和我们一起探访、培训、聚会，最后亲自开车送我们穿过塞尔维亚的边界，进入了匈牙利的境内，交给了在那边边界等待的匈牙利的同工。因为他持有美国的护照，可以开车过境，我们的下一站是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我在匈牙利跟他通了电话，得知他的情况不好，他将很快的回台湾检查。回台湾不久，很快查出了有癌症在他的颈部和肺部，这是他疼痛的根本原因。他的病情急转直下，不到3个月，我们亲爱的弟兄，一起同工多年的陈长老，在年底与世长辞了。没想到我们在匈牙利边境的分手，竟然是一次永别，我再也见不到亲爱的陈长老。一个台湾人，一个在美国成功的餐馆老板，跟大陆的中国人无缘无故，为什么他一次又一次从莫斯科到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到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奋不顾身地传福音？他的身体并不好，听力也有问题，每晚要带着呼吸器才能入睡。为什么他爱东欧的中国人到了一个何等的地步，甚至不惜顾念自己的生命？因为爱，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大爱激励他。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形象，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的脚中何等佳美。今天的经文，罗马书10章14到21节，可以分成两段。前2节讲了传福音，后面的6节讲了人的回应，特别是犹太人对福音的回应。前2节的背景是保罗引用了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驳斥了一些人的看法，认为犹太人的不幸是因为他们没有听到福音，所以不明白福音的道理，所以他们不能承担拒绝福音的责任。虽然是针对犹太人，这几段经文同样适用于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保罗提出了4个问题，这是求告耶稣基督得救的必要条件。14、15节，这4个问题是以倒数的方式 提出来的。为什么倒数呢？我们来看这四个问题。第一，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第二，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第三，没有传道，怎能听见呢？第四，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果我们来顺着讲，这四个条件就是：第一，先有神差遣传道人；第二，传道人来传福音，就是第三是听福音，第四信福音。前两个条件是传福音的人，后两个条件是人的回应，也就是接受福音的人。第十五节，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这是来自以赛亚书52:7。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们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这是向当时被掳在巴比伦的以色列民报佳音，他们将要被释放回归祖国。保罗在这里引用了以赛亚的这段经文，献给传福音的使者，宣告被罪恶捆绑的世人因着耶稣基督的大能将要被释放。2年前的3月底，我主持了一个追悼会，是一位伯母的骨灰安放仪式。其实这位伯母我生前并未见过她，那我怎么会组织她的丧礼呢？她是在那年的3月初在加州逝世的，她的女儿和亲属带了她的骨灰来到新泽西安葬。他们是先是找这位伯母生前很敬重的黄子佳牧师，但是因为黄子佳牧师在美国的南部亚特兰大牧会，黄牧师就请他们来找我，我是非常乐意帮忙的。虽然没有见过这位伯母，他向来是我很敬重的，因为他的儿子高祖成弟兄曾经是我们非常亲密的同工。1993年的2月，我在若歌教会受洗成为基督徒，参加了乡音团契。高祖成弟兄当时在另一个教会，但是他常来若歌。他有一个意向，在93年的下半年向我们的团契提出建议。鉴于美国现在有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学者，我们应当专门办一个针对他们的福音营来向他们传福音，因为当时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营会。我们团契非常认同他的意见，开会时就选了我和张汝明和另外一位弟兄3个人来策划。我是完全出乎意料，因为我们团契有的是资深的同工，我所以怎么会找了我们3个小不拉子？我是竭力的反对，跟大家说姚某搞错。我有充分的理由，我那时候受洗才7-8个月，圣经还没有通读一遍，但是汝明和另外一位弟兄接受了，我是孤掌难鸣，推也推不掉，只好勉为其难。我们联络了本教会的学生团契，就是今天的学生查经班，和社青团契，和美东的纽约、宾州、马里兰的几个教会，大概10几人，都没有办举办营会的经验。我们是诚惶诚恐，生怕搞砸了神的事工。我们预备了1年的时间，靠着祷告， 靠着圣灵的帮助，靠着众弟兄姐妹的努力，成功的举办了第一届福音营，有大人小孩160多人参加，有几十位的福音朋友信主，这是历届福音营信主比例最高的一次。对于我们这些刚刚参与服事的小弟兄，亲自见证了神的信实，他的大能和荣耀，这是何等的兴奋。高主神弟兄比我们年长，他是第一届福音营的主席。营会结束后，我们6-7位主要同工在一家中餐馆庆祝。吃饭的时候，主神弟兄告诉我们，最近的身体检查，肺部有阴影，要我们为他祷告。他那时候才50几岁，年富力强，所以当时我们高兴的心情一下子沉了下来。以后诊断的结果是肺癌，经过治疗，他的情况一度好转。1999年，高祖成弟兄被主接走了，他的母亲和姐姐搬到了加州，因为那里的生活更加方便。在新泽西，你如果不会开车是很不方便的。高祖成弟兄的母亲和姐姐到了加州以后，每年给福音营奉献，支持我们的事工，虽然他是没有收入的。祖成的母亲去世以后，高祖成弟兄的姐姐继续给福音营奉献。他姐姐因为身体长期的不好，也是没有收入的。每当 Ruby 告诉我他们又寄钱来奉献给福音营，我都非常的感动。今年的5月底，我们举办了第24届生之追寻福音营，有大人、青少年、小孩1100多人参加。高祖成弟兄当年的意向，如今成为美东地区福音事工的一个盛会。24年来，有1700多人在福音营信主，在更多人的心中撒下了福音的种子。虽然祖成弟兄和他的母亲已经不在我们中间，不管是报福音传喜信的人，还是为传福音祷告的人，奉献金钱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的佳美。我要分享的第二部分，从16节到21节，保罗讲到人对福音的回应。保罗引用了以赛亚书、诗篇和摩西的话，指责悖逆的以色列人。16节，保罗引用了以赛亚书53章1节，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显然很多人没有听从福音，是因为他们没有听见福音吗？18节，保罗引用了大卫的诗篇19篇4节，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因为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对于基督的道，以色列人有耳不愿意听，是他们不知道吗？19节，保罗引用了摩西在申命记32章21节的话，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名触动你们的怒气。这里不成子民的是指外邦人，无知的名也是指外邦人。保罗在这里讲了，外邦人可以听到福音而接受福音，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却抗拒福音，之所以惹动了他们的愤恨，触动了他们的怒气，是因为被拣选的以色列人被弃绝了，没有被拣选的外邦人却因信而蒙福了。20节，保罗又用引用以赛亚书65章1节，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神的救恩是普世的， 不仅针对犹太人，也针对外邦人，连外邦人他们也听到了福音，接受了福音。以色列人完全没有借口说他们不知道听不到，因为福音是从犹太人中开始的。尽管如此，21节，保罗引用了以赛亚书的65章2节，我整天伸手呼召那悖逆顶嘴的百姓，神仍然怜悯他的选民，即便他们是必悖逆顶嘴，因为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保罗在2000年前对悖逆的以色列人的批评，今天仍然适用。整本圣经就是讲了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几千年来，神差遣众先知、使徒传讲神的道，基督的福音。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道成肉身，降卑为人，来到了人世间，传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最后，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3天后复活。当我们听到神的福音，我们的回应是接受还是拒绝？人生来就是自以为意，罪使我们的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见，我们被世界所吸引，追逐名利、地位和金钱。正如罗马书1章19节到22节所描述的，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在信主以前，我对基督教有好感，我觉得他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是好的，是善的，但是我不需要。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被洗脑，认为宗教信仰是精神寄托，是毒害人的鸦片，弱者需要精神寄托，而我是强者，我靠自己，我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回过头来看，不过是夜郎自大，不知天高地厚。我出国留学的时候，坐在学校的餐厅里面，有中国同学来跟我传福音，我表面上很客气，但实际上是一个耳进一个耳出，什么都没听进去，自以为什么都懂。我现在就非常的后悔，若不是因为自己的骄傲固步自封，我可以早很多年认识主，早蒙神的福分。10章17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1992年的劳工节，24年前，在纽约的上州，我参加了一个福音营，我听到了福音，这是来自天上的声音，我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几十年来所形成的无神论，相信自我奋斗，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价值观开始动摇。我是学科学的， 科学就是要坚持真理，纠正谬误。如果是真的、对的，你就要服从，不管你过去是如何的坚信不疑。这次营会是我生命的转折点。营会的两个讲员之一是黄晓石长老，我想要去黄晓石长老的教会。那时候我住在 Piscataway， 我意外地发现若歌教会跟我是近在咫尺，开车只有三四分钟的车程。我是在92年底、93年初固定的来若歌教会，在93年的2月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个人信主的经验就是收起自己的骄傲，谦卑下来，打开心门听福音，认罪悔改，接受福音。福音是神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这个礼物是主耶稣舍去了他的生命给我们换来的。我要分享的第三部分是报福音、传喜信、做基督的使者。既然我们蒙神的恩典重生得救了，我们要做基督的使者，劝人与神和好，广传福音，效法众先知、使徒、宣教士，他们是我们的榜样。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18节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20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主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使者。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作为基督的使者，神赐给我们何等尊贵的权柄。我们的使命是什么？那就是主耶稣基督所颁布的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有人以为传福音只是牧师、长老、教会里面主要同工的责任，其实传福音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责任，是每一个基督徒当尽的本分。使徒保罗说过，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们如何来做一个基督的使者？我们先从祷告开始，求主赐给我们爱心，爱人的心，怜悯人的心，正如主爱我们一样，他为我们舍己。求主为我们打开福音的门，就像哥罗西书4章3节所讲的，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传福音是属灵的征战，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使被掳的灵魂得释放。我们的福音营在每一堂的信息都安排了守望祷告，为营会、为福音朋友提名的祷告。记得有一年的福音营，我为一位福音朋友切切的祷告。他的太太是基督徒，他来我们团契也有一段的时间，但是一直没有信主。在福音营的最后一天，我和好几位弟兄姐妹 在祷告室里面提名为福音朋友祷告，我求神能够打开他的眼睛，认识我们的真神。在大会的结束以前，我们回到了会场。当牧师呼召的时候，我就注意这位福音朋友。当他的手高高的举起来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涌上来。我们的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他是信实的。其次，求神赐给我们聪明智慧，为他做美好的见证。保罗在哥罗西书1:28教导我们，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向我们的亲人、朋友、邻居、同事传福音做见证，向自己的亲戚朋友传福音在很多时候是困难的，因为他们太了解你了，特别是你如果没有很好的生活上的见证。我们要切切地求告神，而不是靠我们的口才辩论，因为辩论不能改变人心。我们要恒切地求告神，不要灰心。我看过一位伯母的见证，她为她的丈夫整整祷告了51年，终于她的丈夫在83岁的高龄信了耶稣，全家归主。所以弟兄姐妹，为你的亲人祷告不要灰心。不仅在近处，我们要参与福音的事工，我们也可以参加海外的短宣，向大陆同胞、台湾同胞、海外华人、少数民族和跨文化的向其他的民族传福音。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求主装备我们，成为传福音的精兵。正如以弗所书6章所描绘的，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用真理当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使人心改变的是靠着神的真道、耶稣基督的福音和我们的积极的参与。神把与人和好的职分交给了我们，而不是大能的天使。我们知道天使要比我们人能力本事大得多。使徒行传8章记载了天使告诉腓力从耶路撒冷去加萨，腓力在那里向埃提阿伯的太监传福音，并为他受洗。10章记载了天使告诉义大利营的百夫长，要他打发人去请住在约帕的使徒彼得来传福音。彼得奉耶稣基督的名为哥尼流和跟他一起听到的人施洗。让我们高举耶稣基督得胜的旌旗，正如保罗勉励提摩太所说的，好像基督的精兵为主征战，捆绑撒旦魔鬼，使被掳的得释放，使人心归向神。保罗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今年6月，我和我们的东亚短宣队去中国的西北看望我们的宣教士，他们在一个福音的硬土里面传福音。 那里的少数民族信奉伊斯兰教，我们所到之处清真寺林立。我们去的时候正好是伊斯兰教的开斋节，是他们一年最盛大的节日，好比我们汉族的春节新年。我们看到20万回教徒在繁华的大街上跪拜，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场面。我们有一位宣教士在那里待了10年。3年前，我们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带了4个小孩去了那里。上个礼拜，我们又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带着2个小孩刚刚过去。10年的时间，有2位回民信主了，多么不容易的果子。这使我想起了来到中国的第一位基督教的宣教士马里逊。他在1807年从英国只身前往中国，当时伦敦到广州的航线被东印度公司垄断，为了避免得罪满清政府，在那个时代传教是要杀头的，东印度公司拒绝让宣教士登船，马里逊只好辗转纽约去了广州。当一位纽约的船长得知马里逊要到中国去传福音，他用轻蔑的口气对马里逊说，你以为靠你一个人就可以改变中国过去5000年来对偶像的崇拜吗？马里逊回答了一句有名的话，我不能，但神能。经过7年的时间，他为第一位中国基督教信徒受洗。又过了9年，他安立了第一位中国的基督教牧师梁发。我们有些人知道梁发的女儿就是若歌教会的荣誉牧师黄子佳的曾祖母。梁发牧师的后代有8位传道人，黄子佳牧师就是那第8位。当年马里逊和西方的宣教士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把福音带到了中国。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有189位西方宣教士和他们的子女被杀，其中1/4以上是孩子，5岁以下的有37位，其中8位是不满周岁的婴孩。初代教父特土良说过，寻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从1807年到现在200多年过去了，保守的估计，今天中国的大陆至少有7000万的信徒。神打开的大门没有人能够关上，我们相信神的大能一定能够打开中国西北福音的大门，让那几10万虔诚敬拜假神的人回归到独一的真神面前，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让我们纪念在远方的宣教士，他们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下宣教，特别纪念他们的孩子们，因为作为父母，他们知道自己的使命，他们是准备为主吃苦的。但是孩子们，这是多么的不容易，他们离开了他们的亲戚朋友 Sunday School， 他们的 VBS， 他们不能吃 bacon， 因为他们的父母为了宣教的缘故，他们遵守回民的习惯，他们做出了多么大的牺牲。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差遣了众先知 使徒、宣教士，为传讲神的真道前赴后继，很多人为此献上了他们的生命。主耶稣，神的儿子，在2000年前道成肉身，为了赦免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生命来呼召我们：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他的人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让我们回应主耶稣的教导：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让我们与众弟兄姐妹一起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让我们做报福音、传喜信的人，做基督的使者，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让我们加美的脚踪，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差遣了众先知、使徒和宣教士，他们前赴后继，为了传讲你的福音，抛头颅、洒热血，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下，他们为你做出牺牲，做美好的见证。求主激励我们每一个人，下一个月将是我们的宣道月，让主借着你的话语重新眺望我们，把我们的一生为主所用。求主帮助我们，使用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